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要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讲到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是耶稣托给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彼此同心。让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愿你今天向我们施恩典，用你自己的话光照我们，将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让我们真是学习在生命中间谦卑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怜恤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心事上不分彼此，这是彼此同心第一件重要的事。什么叫做彼此同心，在心事上不分彼此呢？彼得教导众人，从顺服掌权者到夫妻彼此相爱，要彼此敬重，这些都是神的命令。爱神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讲到这里，彼得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同心，这个同心是同一个意念，也就是说彼此同心不只是在行动上合一，不只是在言语上一致，乃是在心思上不分彼此。希腊文这个字叫做 homophones， 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心思，在心思上面完全不能分开，在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彼得说，这个爱是神的爱，是从天上来的爱，这个爱不是从人间来的，因为那是我们这个人所无法做到的，除非我们了解这个爱的源头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这个新生命长大，否则在心思上不分彼此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心思上不分彼此有四方面的表现。第一是体恤别人的痛苦。体恤别人，体恤这个字希腊文 thumopathos， 是将我们最深的理解和安慰带给那在难处中的人。人对别人的体恤都是有限度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说约伯遭到极大的灾害，他们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约伯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约伯极其痛苦。这是约伯记第二章12到第13节所描述的。这样的朋友真是很难得，但是当约伯开口以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一个一个的居然从怜悯他转为定罪他，从安慰他变成责备他。在约伯记第6章25节，我们也看见人的帮助真是有限，人的心容易改变，人的力量靠不住，以致约伯后来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挪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约伯记16章1到4节。约伯深深的知道，如果他看见别人遭难，他也可能用这样的话，用这样的定罪，用这样的攻击来对待他的朋友。我们看见人生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以后，才体会出来像约伯那样深知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在患难中得到安慰的人知道，唯有经历同样的患难的人才能够安慰那正在经历患难中的人。这也就是说，耶稣让我们经历重大的急难，让我们经历的痛苦，让我们被人弃绝，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绝望恐惧，什么是被人唾弃的痛苦。 耶稣基督他必须站到人的立场来经历最大的患难与软弱，因此基督体恤我们所经历的患难与软弱。希伯来书五章十五节，圣经也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而活着。耶稣担负我们所有一切的痛苦，我们的软弱都归在他身上。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来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五节。当我们体恤别人的痛苦，我们也愿意接纳别人如弟兄。圣经中信主的人以弟兄相称，弟兄与兄弟有何不同呢？弟兄是高过兄弟，在哪一些方面？兄弟讲到生命同一个父母，同一个源头，弟兄讲到彼此同甘苦，共患难，生死之交，如此的高超情谊。耶稣复活后，他称他的门徒为弟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节，这是何等安慰的话。基督如今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因为弟兄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些见证人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一节，如此弟兄之爱，就是菲拉铁菲之爱 Philadelphia， 希腊文就是讲到弟兄之爱，这是远远超过人间一切的爱。我们要同一个心思，除了要体恤别人的痛苦，接纳别人如弟兄，我们也要以怜悯的心饶恕人，存慈怜谦卑的心。慈怜这个字希腊文 Euspanagelos 在希腊原文圣经中只出现过两次，重点是以怜悯的心饶恕人。另外一次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不要让圣灵担忧，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若我们不能饶恕人，就不配接受耶稣基督的饶恕。彼得曾经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我们如果不免别人的债，神根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要省察，必须免别人的债，因为神已经免了我们的债。不要彼此定罪，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我们在心思上不分彼此，我们要第一个体恤别人的痛苦，接纳别人如弟兄；第三，以怜悯的心饶恕人；第四，对人友善。慈怜谦卑的心所讲的谦卑，原文是友善的意思，这个友善在于希腊原文是 philophron， 也是有礼貌的意思。我们如果在心思上与人不分彼此，就必须对人尊重、有爱心、忠心、诚恳、守信，态度上面谦和，要礼让，要体谅人，要理解人。我们人人都需要朋友，知心的朋友是很难找到的，知己难寻。知心的朋友是在患难中可以依靠的，是在急难中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人。真正的朋友甚至在危险中也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我们。圣经中耶稣讲到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稣为我们舍命，从此知道何为爱。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也是要我们为别人舍命，为弟兄舍命。感谢神在教会中赐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彼此尊重，互相伸出援手，我们真是有福。我们可以体恤别人，也可以领受别人的体恤。我们接纳别人，别人也接纳我们如弟兄。我们以怜悯的心待人，别人也以怜悯的心待我们。我们对人友善，别人也对我们友善。这就是在心思上不分彼此。讲到在心思上不分彼此，大卫耶利米讲了一个关乎残障儿童的故事，可以加深我们对心思上不分彼此的印象。 这一位残障儿童的父亲常常到各地去帮助一些心灵破碎需要辅导的年轻人。有一次在辅导年轻人的时候，他讲到自己的经历，他说他相信神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他似乎看不出来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四肢完全不能协调，成为一个残障的儿童。他曾经困惑地有问神，这样的事发生在他儿子和他的身上，对他们有何益处呢？他希望从神那里得到解答。结果有一天他得到了解答。这一天他带着自己残障的儿子经过一个垒球场，儿子看见别人打垒球也很希望加入球赛，但是谁会让他这个残障的儿童加入竞赛呢？父亲知道儿子很想试一试，于是虽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还是去问那些打球的孩子们是否能让他的儿子加入球赛打一局。孩子们彼此看了一眼就点点头答应了。球赛进行得非常剧烈，到了决定胜负关键的时候，刚好轮到这个残障的儿童挥棒，擂上的都站满了人。这位残障的儿童的父亲想他们一定临时要把他的儿子撤换下来，结果出乎意外的是他们这些球队的所有的人竟然遵守诺言，让他的儿子上场担任这场球赛决定胜负的角色。对方球队的投手竟然走近了一点，把球的速度减慢，希望这位残障儿童可以打到球，但是一棒就挥空了。他的队友立刻起来站在旁边扶着他的手，希望他的球棒能够碰到球。第二球球速是更加的缓慢，棒子挥是挥到球了，但是球缓慢地滚到投手的前面，投手弯腰捡起来，本可以轻易地把球传到一垒，立刻将他封杀出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球赛立刻结束，他们就立刻得到胜利。他犹豫了一下，他猛烈地把球丢往一垒，球的高度让一垒手毫无接到此球的可能性。当时全场的观众和两队的球员大叫，快跑约瑟，快跑约瑟。从本垒跑到一垒，又跑到二垒，等到球传回场内时，约瑟已经跑完了全程，结束了球赛。两队的球员立刻都围过来庆贺约瑟。这位父亲忽然明白他那残障的儿子那一天使得所有的球员都学会了他们在课堂上在运动场上学不到的功课。神让爱他的人得益处，他的儿子的缺欠使得许多的人得益处，他们学会了在心事上不分彼此的功课，他们体恤约瑟，接纳约瑟如兄弟，他们以怜悯的心待约瑟，因着他们对约瑟的友善，两队彼此同心，在心思上不分彼此来恩待约瑟，让他能参加这场球赛而得胜。许多时候我们在运动的竞争中只顾念到我们要自己得胜，我们没有想到应当如何的关心到那些没有拿到锦标的人的心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有约瑟吗？你愿意彼此同心吗？有许多的人还没有信主，靠着你自己，靠着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关心他们灵魂的归宿吗？我知道你是关心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彼此同心，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来，传到他们中间。我知道你们都会说，我愿意，愿神帮助我们去行。当我们心思上不分彼此以后，我们还要拒绝那恶者的引诱。彼此同心是第一步，我们已经跨过了。如果能够在这个功课上面真正的与人能够不分彼此，就会踏入第二步。彼得继续带领我们迈出的第二步是什么呢？那就是拒绝恶者的引诱，拒绝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必须要先放弃自己应得的权益，然后才能以善胜恶。为什么如此呢？以恶报恶是世界的标准，我们是罪人，罪人与罪恶分不出来，恶者就是撒旦。撒旦让我们行恶的方法很多，最容易让我们犯罪行恶的方法，让我们完全不自知的，就是让我们被人恶待，我们受了委屈，被人欺负， 被人用言语攻击，心灵受伤，就会逃避现实，我们就会非常的生气、发怒，甚至想要报复，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圣经命令神的儿女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祝福那逼迫我们的人，这也是保罗劝勉我们的，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却是神给我们的真理。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为此蒙召，也许我们不喜欢这属天的呼召，但是基督自己给我们最好的榜样，神说我们照着基督的榜样去行，必蒙祝福，这是神自己的应许。拒绝恶者的引诱，不但是要远离罪恶，并且还要放下应得的权益。耶稣基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用神的话试探耶稣，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甚至父神亲自的做见证，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才刚刚听见天上父神这样的声音，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有权柄可以吩咐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但是他来到世间只听从天父的命令，他甘愿舍己，他甘愿放下他自己是神的权益，他来到世上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流血舍身。耶稣不需要听魔鬼的吩咐，天父要耶稣站在人的立场上顺服神，好让第一个人亚当因着不顺服的罪所失去的所有一切的权益，被第二个人就是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完全除去，而且把神赐给人的权益夺回。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在生命记第八章三节。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蒙神引导四十年，神苦练他们，试验他们，任他们饥饿，为要供应他们玛拿，使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也让耶稣基督站在人的立场，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年，饱受饥饿，为要经历神的话，是及时的食物，足可供应耶稣一切的需要。当耶稣胜过试探后，自己成为天上的玛拿，供应我们来经历试验时一切的需要。玛拿是什么呢？玛拿它的意思就是那是什么，因为人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不是人用烤箱烤出来的，不是人用土产种出来的，也不是人辛苦劳力得来的，乃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玛拿乃是神供应人一切的需要，要让我们这个属地的人的胃口经过属天旷野的历程，蒙神供应，使得我们这个人的眼光属天，让我们这个人的肚腹以神所赐的为满足，享受神，让神享受他在我们人身上所得的一切荣耀，也让我们人享受因着神爱我们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也能够喜悦神的道。我们应当放弃应有的权益，单单遵行天父的旨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拒绝那恶者的引诱，否则的话，我们都落在他的刑罚中，落在他的网罗里，落在他的控告中，无法挣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此认识神的主权，就可以认定神在环境中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否则我们不能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彼此同心，否则我们不能在生活中与配偶、朋友、儿女、同事、上司、下属彼此同心。感谢神，耶稣为我们胜过了那恶者，揭穿了那恶者的诡计，让我们可以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使我们可以祝福那逼迫我们的人，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为了要让我们承受福气。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第一在心事上不分彼此，第二拒绝那恶者的引诱，第三最后我们要来看活出复活的生命。 紧接着在心思上不分彼此，拒绝恶者引诱之后，彼得指出彼此同行的三步的最后一步，第三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让与神合一的生命继续长大，也就是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枝子，耶稣基督就是葡萄树，我们从葡萄树中得到生命的供应，得到枝浆，这就是枝子能够长大，结果荣耀神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神赐给爱他之人一切属天福气的源头，我们必须要活出复活的生命。彼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八到第十二节。这生命的表现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谨慎言行，舌头不可说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是何等的难呢？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舌头虽小却能说大话，他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太可怕了，是从地狱里面，是从神不管的地方，是从那黑暗的权势中间点着的，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当耶稣讲到最严厉的话，就是亵渎圣灵的人永世不得赦免，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如此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否因着我们所说的话造就人而得赏赐，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话使别人沉沦，批判人，论断人，诋毁人，这些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要为我们所行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将我们所行所说所做所思所想的，我们都要交账。有谁能够胜过呢？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受到约束，不让我们的口随便的说话。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它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不可彼此的批评，不可夸口，我们也不可说谎，唯有神赐给我们与他合一的生命，才能使我们的舌头能够颂赞神，造就人。否则我们即使颂赞神，仍然恶言对那些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神告诉我们说，从一个泉源里面不能出了甜水与苦水，当我们正在批判人的时候，神就不能得荣耀。其实除非我们这一个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否则我们的舌头也不会说出夸大的话。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所说的一定是柔和的话，温柔的话，是谦卑的话。舌头是一个属灵的温度计，它能够显出我们心内的光景如何。人所说的话就是表达了这个人的心声。有一次雅各和约翰要求耶稣降天火烧灭那不肯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是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非常严厉的向他们说，你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你们的心是爱人还是灭人的呢？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这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节。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心吗？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让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二，我们要如何的活出复活的生命啊，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要采取主动。采取主动是离恶行善，主动的去寻求并追求和平。彼得要我们离恶行善， 不可同心作恶，乃要主动的去寻找并追求和平。主动的寻找不是漫无目的的寻找，乃是持续的，是一直的找，一直的找，直到找到为止，绝不放弃，这叫主动的寻找。追求是什么呢？追求乃是尽心竭力，科目甘心情愿的追求和平。我们要寻找并追求和平，如此我们凡事就可以蒙神的看顾，我们的祷告都会蒙神的垂听。我们必须先与主同心，以后才能达到彼此同心的高峰。我们必须认定与主同心是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如此同心了以后，就能够爱别人，我们就能够与别人同心，达到神在我们身上创造我们，要让我们被联络合适，成为一座整齐的城，成为耶路撒冷一个神所经营创造的城。我们在其中，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也是耶路撒冷城中的一部分。诗篇第133篇如此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都很喜欢诗篇133篇，也很希望我们可以得到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是荣耀的那日要临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元首，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受膏，他的膏油已经浇在他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今天耶稣基督是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身体，神的膏油，神的圣灵的能力，神圣灵的恩膏，神的祝福，都因着耶稣基督受膏的缘故，我们都成为受膏者，我们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感谢主，要叫我们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成为神的家里面的儿女，做他见证人的荣耀，我们不可轻忽。这样的膏油就是借着弟兄和睦同居表现出来的。以色列人要和睦同居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是从四个不同的母亲生的，雅各他有四个妻妾，本来雅各他看中的是拉结，后来他的岳父拉班把利亚也赐给他，而且是用欺骗的方法让他在不知道的光景下面与利亚同房。后来也就是因着这样，他们造成了彼此中间的不能同心。雅各爱拉结，但利亚就失宠，但是拉结却不能生育，利亚怀孕，他生了孩子，就给他取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他就说，你看我丈夫不爱我，但是没有关系，我有儿子了，我有神的祝福了，神看见我的苦情，他又怀孕又生了，他说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一个儿子，于是给他叫做西缅，西缅就是听见了我的哀求了。他又怀孕生子叫利未，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后来这个以色列就是靠着利未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他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整个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族他们能够直到如今，你到会堂里面去，并不是这个是利未支派的会堂，那是流便支派的会堂，那是以撒家的会堂，他们乃是全部十二个支派都在一起他们能够和睦同居，这是一个奇迹，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祖先他们的最早的母亲就是利亚跟拉结，他们彼此中间就在增进，于是利亚又生了犹大就是赞美神。拉结看着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姐姐，就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就说，好吧，这边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他生下孩子就算我的孩子，就放在我的膝下，因此我就便因着他而得了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使女庇拉给了丈夫为妾，雅各便和他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但。 但就是深渊的意思。你看了，他们是彼此相争，所以他们是深渊的意思。结果拉结又生了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他叫的拿弗他利，拿弗他利他的名字就是相争，就是我与我的姐姐大大的相争。你看利亚他觉得他停了生育不行，他说好吧，你把庇拉赐给雅各，让他从的庇拉生孩子，我也能把我的使女媳妇给雅各为妾。这样利亚的使女给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于是这个儿子叫做加德，就是万幸啊，你看真是幸运啊，我又得了儿子叫加德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叫做亚瑟，就是我是有福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怜悯利亚，看见他失宠，于是就让雅各与他在同房的时候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最后又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我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下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于是他给他起名叫做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这些奇妙的事情就发生，直到拉结怀孕生子，神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耶和华在增添我一个儿子。结果神给的是双倍的因为当时雅各喜欢的他所爱的是拉结，所以拉结给他生的约瑟后来成为以色列族的长子。虽然流便是长子，但是他上了父亲的床榻。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他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就好像以扫原来是长子，但是他却轻看长子的名分，但是他虽然想要长子的祝福，但因着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贪恋世俗，以致失去了长子的身份雅各得到这个长子的身份，他知道这个长子的身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其他的这些兄弟们都要侍奉他，这是长子的尊荣，长子得双倍的产业。虽然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但是约瑟在他的父亲的眼中是唯一的儿子，他常说这是我的儿子，他给他彩衣穿，这就是长子的名分。我们要看见约瑟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就是他得到两倍的祝福，也就是他有两个支派都得到祝福，这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马拿西原来是长子，但是神却看中以法莲，说这个以法莲将来是在以色列中为大，因此后来这个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北国的十个支派就是以法莲为首的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供应，就让约瑟得到长子的身份。但是这些哥哥们看见约瑟穿了彩衣，父亲喜悦约瑟，他们就非常的嫉妒他，就把他卖掉这是一段圣经中间大家熟悉的故事。在这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民中间，我们就看见神蕴藏着他极大的智慧，这些人他们彼此相争，他们在那里斗殴争竞的时候，神却预备了一个故事，就是让约瑟后来被卖到埃及，在那个地方他做了奴仆，他在波提法的手下他经历了各样的患难，只等到他有一天他被拯救出来，在埃及全国位居第二，在法老以下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他能够来拯救了雅各和他一家的性命。当他的哥哥见到他的时候，他们这些极其害怕的哥哥，因着他们曾经想要杀害约瑟，如今看见约瑟被升高，正有大的权柄可以办他们，而且当时西缅被留下来关在监狱里面的原因是，我相信当时要杀他的性命，流便虽然想要救他，他们看见这些兄弟自己彼此真正又回复相爱的时候，约瑟的心就受感动，因为他要试验他的弟兄，他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对他的小弟弟便雅悯好，他们是不是为了便雅悯的缘故自己愿意受亏损。犹大说我愿意永远的做你的奴仆，我愿意代替我的小弟弟便雅悯，因为这个童子与我的父亲他是心能够相连，他父亲如果失去这个童子就必然死，他就必然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下入阴间。当我们 看见了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也是深所爱的。今天我们得了救恩，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们付出性命，付出代价？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摆上我们的见证，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因为唯有我们在彼此相爱，人才可以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离恶行善啊，主动的去寻求追求和睦啊。如何能够真正的与人同心呢？上周团契中有人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他们唱圣诗，新郎选了一首圣诗，他就问新郎说，你真的要唱这首诗歌吗？原来这首诗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歌，而且这首诗歌啊，它的作者是乔治薛，就是 George Beverly Shea，他是一个有名的作诗的人，他也是在传福音布道上面愿意摆上他自己的。他写的那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是很属灵的诗歌，是有深入属灵的透视的。但是在婚礼中，我们怎能唱《我宁愿有耶稣》呢？啊，的确，我们若有耶稣，就有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若没有耶稣，就没有彼此相爱的可能性。神的爱是源头，神的爱是本体，神的爱是实际。真神之爱能够更紧密的是人与神在生命中间彼此的合一，如此的合一能够使人与人生命中间彼此同心。所以要爱你的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你必须有真正有神的爱。当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发挥这个爱的能力，我们丈夫就能够为妻子舍己，就能够凡事感谢神。那知道神所为我们配合的是最好的，神所配合的人也不能分开，我们就不会离婚，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上做一些让神的名不得荣耀的事啊。至于如何主动的发挥彼此同心的效果，我们也要主动说一些好话，让我们主动的来对我们的配偶说，我感谢神，我也感谢你，我爱神，我也爱你。上周我女婿的父亲陈牧师来我们家，在吃晚饭前要丈夫跟妻子说三次我爱你，让妻子也回答丈夫也说三次我爱你，然后才可以吃饭。可是呢，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很保守，大家都说不出来，于是请他示范一下。陈牧师啊，就转过身来啊，默默含情的用双眼看着陈师母啊，拉着他的手啊，对他温柔的说：“太太，我爱你。”他看见太太没有什么反应，为了表明这绝对不是嘴唇所说的诡诈的话，他就对太太说：“我真的很爱你。”太太还是不回答他，最后他急了，恳切地说，太太，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啊。但是陈师母还是淡笑不答，大概是因为她的姐姐坐在她的旁边，不好意思回答。陈师母的姐姐赶快打圆场说，心里说就好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笑了。这虽然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向别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感激，对他们的爱。趁着我们还有机会，要多用舌头表达我们对别人的爱和关怀。记得我们要与主同心，然后才能够彼此同心。神说他爱世人，爱属他的人，因为他爱我们能够爱到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爱别人爱到底，但是神爱我们，爱属他的人，他爱我们到底。但愿我们也能说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也愿爱人如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求您让我们的心被您的大爱所激励，让我们一生行讨你喜悦的善事。我们愿意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在心思上不分彼此，怜恤别人的痛苦，接纳别人如弟兄，以怜悯的心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以友善对待众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拒绝那恶者的引诱，以善胜恶，靠着圣灵让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